第三十八集。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就接到了蒋鼎文的求救电报。他的第九师在太和城外的老营盘遭到了袭击。左家骥像是唱戏那样说道：“
总指挥，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
后来，每次回想起这次撤兵，我都觉得是左家骥在暗中与红军达成了协议。我们用一周的时间日夜兼程，横穿整个赣南地区的途中，竟然没有遭到任何的阻击。而他不说，我也不问。我们先后翻越了梅岭古道，那是通往广东的必经之路。同时，由我致电广州的陈济棠，通报所部的人员、装备与部队番号，请求粤军让出一条道路，容我撤出战场，率部折回家乡。我想，任何给蒋总司令拆台的事儿，都是他们那个另立的广州国民政府所乐见的。果然，我的先头部队先到南雄城下，就受到了热烈的迎接。从广州专程飞来的专员在县衙内盛宴款待我，同时旧话重提，再次邀请我与他们携手共进，联合反蒋，并且愿意增补我为他们的国府委员。那位专员说，这是汪先生的意思，他希望与将军在阳城一晤。早在几个月之前，我就分别接到过陈济棠与李宗仁的来电，邀我与他们一起通电弹劾蒋介石，逼他下台。当时我婉拒，因为在我的眼里，他们跟我一样，都是些成不了气候的家伙，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更加野心勃勃。只是现在我也不好拒绝，现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趁着酒劲连连点头说：“哎，正合我意，正合我意。”可是我是绝不会去广州的，那等于说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看来广州政府啊，还是太小瞧人了。第二天，我就下令拔营起寨，踏上了回乡之路。我在马上朝着那位广州派来的专员连连拱手说：“替我多多问候汪先生。兄弟，再三思量，还是得加紧赶回秀州城去，以防南京方面有所动作。”事实上，盛怒之下的蒋总司令撤销了二十三路军的番号，正准备以临阵叛逃之名追责我时，远在东北的日军突然发动了奉天事变。那天是民国二十年的九月十八日，关东军第二天就占领了奉天城，仅仅几个月，东三省就全境沦陷。在全国掀起的一片救国声中，南京的行政院、中央党部里日夜挤满了高喊口号的示威学生，各级政府部门相继瘫痪，各地的教育厅长纷纷请辞。当我回到秀州城，大街上同样是挤满了激愤的民众，他们高举标语与拳头，就像是汹涌的乌尤江水。我的二哥宝山也在这场反日运动当中被打了，学生与民众冲进他的家里，用花瓶砸破了他的脑袋。我见到他时，他的头上缠着很厚的绷带，连眼镜都没地儿架。不等他开口，我就忍不住笑着调侃他说：“现在啊，你更像个亲日派了。”宝山都快要哭了。在我远离秀州城的日子里，他始终小心翼翼，把什么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当然是除了外面这场浩荡的示威游行。我不相信像他这么能干的人，连民众的这点情绪都控制不了。宝山却一改往日里的斯文，在我面前破口大骂张汉卿。他甚至还说，要是杨玉婷还活着，
东北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
宝山一走，我就问汪家友：“哎，你说他这话什么意思？他这是有所指吧？”长官多虑了，即便是二爷自诩杨雨婷，那长官也应该是张大帅才对。这有区别吗？这两个都是不得善终之人呐。汪家瑶吓得脸色发白，赶紧俯身给我出了一个一石二鸟之计。他说：“这是我摆脱眼下这些困境最好的办法。”为此，我第二天就发布了省主席令，号召全省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光秀州城里就组织了10万人的大游行，白天举着标语，晚上打着火把，抗日救亡之声直冲云霄，日夜不歇。但这还不够，我要让全中国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放下了一省之长的架子，每天奔走于所辖的各个城市，到了哪儿就在哪儿登台发表演说，鼓动与勉励我的民众，在他们的满腔怒火当中再添上一把柴火。既然南京仍然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我就提出收复失地、对日宣战的口号，并且最先在学生当中得到的响应。许多同学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加入我的队伍当中。在对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之际，我俨然已经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爱国将领。我的头脑又发热，在一次演说之余，当场宣布，为了支持这场爱国运动，省府将无偿向上街游行的学生提供餐饮与住宿。一片欢呼与掌声当中，我的头脑更热，又说：“本人愿意自掏腰包，为上南京请愿的代表们提供路费。”当晚，二哥宝山就从秀州城里来电，婉转地请求我更改或者是收回成命，因为无偿提供食宿将会使大量的流民涌入城市，最终导致治安混乱、城市瘫痪。而他最担心的是有暴民趁火打劫，假借反日之名在各地掠夺商铺与民宅。我随即回电告诉他不必为此操心，那些都是民政厅长与警察厅长的事儿。我在电文中说，你们财政厅要做的就是先挪出这笔款子来，不能让我失信于民。很快，民政厅长与警察厅长也相继给我来电，各诉各的苦衷，目的还是劝我趁着天还没亮收回成命。我当场就火了，冲着汪家瑶吼道：“他们三个异口同声，这是要结党吗？”司令不必生气，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两天后，我的车队回到秀州城，刚行驶在乌油江边的宽阔马路上，行人中忽然有人冲出来朝我的座驾连发数枪。子弹击穿了车门，击碎了车窗的玻璃，坐在我位置上的副官当场毙命。当晚消息传开，全省的民众被激怒，秀州城里的许多流言更是不胫而走。有人说这些乱枪是日本人对我的警告，也有人说这是南京方面派人干。其实这是汪家瑶的杰作，他精心策划的这场刺杀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断了方方面面许多人的念头，也让我站上了舆论的制高点。可我仍然觉得不够，就让人在传播的流言当中又加了一种猜测，把矛头直指了我的二哥，说他是刺客幕后指使人。为此，秀州城内的几家报馆连夜刊发号外，把宝山的日本背景深挖了一遍，当然是在我的授意之下。第二天一早，南京与广州方面的慰问电纷纷来到，宝山就已经在门外求见。他进了小客厅，头上 仍旧缠着那条绷带，眼神凄苦地望着我。
三弟呀、啊，你信不过我了。
怎么会呢？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既然他们都说我是亲日分子，那就请三弟准了我的请辞。
宝山双手奉上辞呈，请求我准许他辞去所有的职务。我哈哈大笑，随手就把那份辞呈撕得粉碎。曾经的孙宝山是这么的孤傲不群，现在简直就像条在我面前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一般。我在劝慰他的同时，信誓旦旦地表达了我对他的信任，亲自把他送出院子。我拉着他的手说，二哥呀，我还是那句话，一笔写不出两个孙来。可是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再次提醒方家友，霍启萧强啊，你们要盯紧一点。我让汪家瑶监视我手下每个部门里的每个要员，也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